好，感谢天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你也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所讲的和会众们所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律法中的奥秘，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可以真的来得到你的指引，使我们可以通达，使我们可以更有智慧来生活当中，来荣耀你，来爱神爱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宝血遮盖洁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打开这个圣经，在出埃及记的29章。那也是我们新生活啊，这个建造神的家的第四个部分啊。这段经文是长了一点啊，刚才我们读过了哈。那我呢，今天的主要的中心呢，要讲的中心思想就是，神命令摩西呢献祭和用油来膏抹祭司啊，通过让祭司会幕啊祭坛来成圣，他是为了要住在以色列人民当中，同时教导我们今天呢。要神要借着基督十字架的这个祭坛的流血和圣灵膏抹我们呢，成为圣洁的祭司来服侍他，并且认识他是住在我们教会当中的那位救主。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29章，出埃及记29章的46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好，感谢我们的天父哈。我们现在就是常常的会思想一个问题啊，从古代到现在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皇帝登基的时候，对吧？有没有看到现在皇帝经常要登基的时候要穿上什么？穿上这个，先是要沐浴，对不对？先是要洗干净，就是洗澡哈，然后就沐浴，沐浴之后要穿上什么？穿上黄袍，或者穿上他们当时也算是一个祭袍啊，祭就是像一个祭祀的袍子啊，或者戴上呢，要戴上王冠啊，就进入什么地方？进入一个秋坛，或者也叫祭坛，然后来到祭坛那里要献上什么？献上他们的燔祭，对不对？也有燔祭啊，他们要迎什么？迎那个天叫苍天啊，迎天，然后就什么三跪九拜啊，每一个阶段一停下来都有奏乐，都有很多音乐奏起来，对不对？然后他们一回到座位上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就进入下一个环节，这样一个一个环节，然后就献上礼物，然后要包括那些祭肉都要献上，对不对？那些肉啊，献上之后呢，又献那个酒，就那个奠呐、啊，那献那个喝那个酒啊。就是祭天地的那个酒叫爵，然后就吃喝这个祭物，就接受这个福气之后又三跪九拜，对吧？到他离开之前就要把所有的祭品要怎么样，全部烧掉，他焚烧他，观看之后起驾回宫啊，并且这样的登基大典之后，他就是门什么叫做名正言顺的皇帝了，是这样吗？啊，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总统啊要上台要就职了，对不对？也要有个礼仪，是吧？礼仪就是然后要别人祝福他，祝福之后就开始就按立，对吧？就是他就要啊被别人按手，按手之后就怎么样，按到一个圣经上面，用手就西方这个总统就是按到这个圣经上面就宣告啊，他要忠于神的话，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宣誓的礼仪和一个方法，对不对？所以从古老的很远很远的人类之前的文化一直留下来的这种就职的仪式是怎么传下来的呢？我们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哈。所以什么是才可以分别为圣？什么方法才能够真正达到，就是让上天可以下来跟你来祝福你，来跟你在一起？所以他们就职都是希望这个天上这个神能够跟他在一起统治这个世界嘛，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看到 这个摩西哈，就是神透过摩西就写下这个摩西五经哈，那就借着摩西呢就啊写下来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为的是能够让百姓离开埃及去旷野干嘛，侍奉神，对不对？然后在生活上就磨练他们，吃啊喝啊都在那里啊磨练他们，让他们看到会不会相信这位神。然后就后来就颁布十诫和相关的法则和律法，对不对？就像这个子民有一套律法，有一套法律，就法规可以规范，对不对？规范之后呢，这个神就要来到子民当中，怎么来呢？就要建造一个什么天上的，像天上的那种的会幕一样的，他要住在那里啊。这个会幕呢，就要设计从内脏、从骨架、从皮肤啊，到外院，到整个的祭坛，都要严格按照这个神的指示来做，对不对啊？这是神的方法，我们不能有人的方法哈。还要呢，既然建好了这个会幕之后，就要有什么，有工人，对不对？在里面有工作和服侍的人嘛，你不能说建一座啊大教堂没有人在里面，工作人员没有，那不行的嘛，对不对？他要有工作，而且这个在里面工作的人很重要哦，他们与神与人是一种什么关系？
进士中保，
他是中间的关系，他可以让人去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他又可以去服侍这位神，因为神要住在当中嘛。怎么样住在当中呢？就是前面讲到祭司有一套的祭袍，对不对？还要设计一套的服装给祭司专门去穿的，怎么样跟神去沟通。所以最重要，我们看到那个祭司的袍子上面，那个大祭司头上有一个什么，有一块金牌，那块金牌上面就是 Holy to the Lord， 就是说归耶和华为圣，归主为圣。上次我们讲过了，这个标记就可以让他直接可以到上帝那里面，会幕里面去，至圣所里面去侍奉这位神，对不对？哈，好了，我们感谢神，这种神与人的关系就透过祭司就可以直接临到我们的啊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了，就可以来管理他了，对不对？所以祭司其实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神的那个派到我们当中的那一位，好像君王一样的，好像君王一样的。以前是没有君王，在以色列当中只是祭司，对不对？祭司或者先知，对不对啊？我们感谢神，所有都治好了。好了，目的是什么呢？上帝要用什么方式让这个会幕可以运作？上帝用什么方式让这个祭司可以进去？又有一套方法嘛，不然的话怎么能够靠近神呢？因为地上所有的人都不洁净，所有人都是自从亚当以来没有一个人是什么，是义人，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所以怎么办呢？用什么方式可以进入那个圣洁的祭坛里面去服侍神呢？这就要有一个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啊，这个啊，就是有一套的使祭司会幕和祭坛成圣的方法是什么，而且它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这地上的所有的皇帝、总统、总理、主席，所有的你想明白上帝的旨意，必须要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人的方法，对不对？你要跟上帝建立一种的沟通，要用神的方法。好，下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啊这个内容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怎么样去明白十诫，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来体现。好，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啊，这个诗歌呢，就我们唱了很多次了，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对不对？如果没有爱神爱人的话呢？那我们的整个的侍奉都会出问题啊，无论你的这个教堂多辉煌啊，无论你这个人的身份有多高贵，但是如果不明白这个十诫的精义呢，我们就永远不能侍奉神。好，我们再来把这首歌唱一遍，也就回顾一下这个摩西啊，他借助这个十诫啊，要对我们啊留下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耶和华面前，你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你不可妄尊主名，他纪念主日守为圣日。 你要孝敬父母，你要孝敬父母亲，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犯奸淫，你不可偷窃， 那贪恋人的一切。
所以我们不断唱这首歌的目的呢，不是说哎呀 我写的这个歌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个十诫颁布下来以至于它发展出很多时候呢，以色列把它发展出600多条的律法这其实就是一个主耶稣说一个目的，就是要爱神，对不对？爱人，无论是这个会幕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目的只有一个，神为什么要住在我们当中，对不对？那就是因为要什么？要我们爱他，他要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透过爱神又会去爱身边的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说经文很多，但是经义只有一个，是吧好了，那我们今天就 来到今天的信息。首先要给大家讲清楚这个出埃及记25:9到30:38是一个交叉的结构，它的整个的就是讲会幕的建造。会幕的建造呢，就是先ABC 然后次 B 次 A， 它就是透过一个内脏的建造然后圣所的皮和骨架的建造然后祭坛在那个中心那个地方最重要的是 C， 就是27开始就讲到祭司被拣选和圣衣的制作就讲到最后，今天我们要讲到回过来次 B，就是祭司被案例和献祭的礼仪，就代表什么呢？要知道耶稣基督成圣的献祭的工作是什么。所以今天就到我们这一个这个建造会幕的最后的一个高潮高潮我们要看到最后其实都是 与新约是有关系的。好，大家看到我今天的给大家一个分段的一个结构大纲，今天的29的结构大纲其实很清楚，上面你看到我的紫色的对称的字，看到吗？有那个橘红色的是次要的，就是很多血呀、圣洁呀、膏油啊，看到没有？圣洁呀、膏油啊、动物的血呀，最后呢，最后一段的时候就会讲到一个中心，就是红色的字，就是上帝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认识他，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其实是很简单。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透过献祭透过献祭。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内容，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 A 和次 A， 那个讲到祭司会幕祭坛怎么成圣。我们打开圣经，在29:1-9对称到这个30-44，你看都是讲到紫色的字，看到吗？看到，你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第一节，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第九节说，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看见吗？好，对下来我们再读29，来，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儿子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受圣职，看到吗？再到最后一节，就是讲44，我要将会幕和坛成圣，也要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看见这个结构了吗？都是讲到谁要成圣，谁要按例做祭司。
亚伦。
OK， 没错，对不对？所以中心就是要围绕着这个亚伦这个和他的儿子们来怎么样当祭司，他们洁净了是很重要的，没有他们，这个会幕也不可能运作，对不对？那好，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一些内容我们首先打开这段经文，就发现这个结构我们就知道神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成为圣洁， 目的就是要怎么样，担当一个圣职职分啊，职分。好，我们来看到啊，首先看一到九节，一到九节里面讲的，你看他说啊，上帝第一节说啊，神命令摩西说，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把他们分别为圣，献给谁？献给神啊。这个事情就是神的话语，就是这句事情是神的话语的意思。你要使神的话语变成一个行动，活出来，就是要去行出来。行出来就是要让亚伦和他的孩子们怎么样，分别为圣，担当祭司的角色。要带什么礼物呢？要有什么东西才可以帮助他们？所以第二节里面讲到什么，你要取什么？对，你要带三样东西啊。第一个就是公牛犊，看到吗？第一节说你要取一只公牛犊，就小牛犊，大概就是啊三岁哈、啊，还很年轻的，刚刚生出来的，然后还不大啊。然后两只什么没有残疾的，是完美的公绵羊，你要选最好的公绵羊啊 ，sheep，OK，、okay, 来拿来，还要带上一筐的什么东西，一筐的无酵饼，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饼有什么区别啊？弟兄姐妹，有一只牛了啊，这个牛是奴子牛，你爱怎么打它怎么骂了它不会发脾气，反正是甘心顺服的把它牵来了。你要两只羊，羊你要杀它它也不做声，喵喵喵一下，可能 连叫都不叫都被你杀掉，这个都是很顺服的，对不对？还有最后一个是无酵饼，无酵饼代表什么？代表着说没有发酵的，没有罪恶的啊，很干净的无酵饼。我们圣餐就用无酵饼，为什么？因为无酵饼没有发过酵，没有细菌，没有那些酵母在里面，对不对啊？这个是很洁净的，表示他们这个没有东西在里面破坏，是很干净的。第二个是调油的无酵饼是什么意思？我饼很多种吗？要调油，调过油的表示你里面是要怎么样，有圣灵的在里面，有里面搅和在一起，跟你在一起，在里面充满你。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无酵抹油啊，第三个是抹油。抹油是什么意思呢？外面来的油抹上去，外面来的油抹上去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我们说今天我们信主之后，圣灵从外面里面充满我们的时候，就是外来的抹油。 OK 啊，我们就是那个身体，对不对？我们就是那个饼，我们就是那个用细麦面做成的。OK 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装在一个筐子里面，然后呢，你要把那一头牛和那两只羊，耶，就牵来，牵到会幕门口做什么？首先，这个祭司要做什么？
用水洗身。
对了，第一步，你这个祭司和就是大祭司和他的儿子们，亚伦的儿子都要用水来洗你的身体，在会幕门口洗，那里有个洗濯盆。啊，今天我们宣道会的那个标志就是有一个洗濯盆，啊，就是受洗的意思，洗礼。那他要来服侍神，第一步是什么？对，你要来用水来做一个礼仪，叫洗礼，也叫做敬礼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在那里用水洗干净。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哦。你不洗干净，没有水礼的话，你就不能穿上什么？不能穿上那个刚才前面讲过的做的那个，哇，那个像皇帝像军队元帅的那个圣服，你不能穿，你必须先洗干净。 OK， 这是洗礼很重要啊，对不对？然后洗干净就穿上，亚伦就穿上的所有什么东西呢？你看我上面有次序，第一个就洗身，然后穿上内衣，先穿内衣，外面再披上一件什么啊，蓝色的，哇，蓝色的像天上的与那个圣洁的神宝座的那种颜色，就是蓝色的那个外袍啊，以弗德，然后再穿上那个像背心一样的以弗德，对不对？然后再戴上胸牌，哇，这个时候这个祭司洗干净了，就要披上这个公义的袍子，披上上帝的军装，对不对？然后就要在那里开始做。重要的是这个军装里面有什么？肩上要背着两块的红宝石。就十二个支派都要背负他们，背负子民的重担，还有胸前有一个叫做什么胸牌，有十二块的宝石， 十二块宝石每块宝石都代表一个支派，所以他要胸怀胸抱着什么
十二支派，
紧紧的抱着爱他们喂养他们那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祭司的责任很大哈、啊，然后就怎么样，甚至这样戴上他的这个头盔，就是我们说那个公义的那个圣洁的细麻布做的那个冠冕，在他冠冕上戴上什么，戴上一个金牌，那个金牌就是分别为圣的归给神的牌子，叫免死金牌，可以到上帝面前去。 OK， 系上腰带，所有穿上之后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要膏油啊，你看，哎，要用油倒在他的什么头上。既然我们受洗了，洗礼完了，穿上了公义的袍子了，信主了，还要有什么膏油浇在你身上。我们今天说膏油代表什么，圣灵，圣灵浇灌在他的从头浇到胡须，流到全身啊，好像是很，哎呦，这么多油好像很腻，是不是？但是这个是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圣灵要充满你，浇灌在你身上，你就可以洁净了，有分别为圣了，你就不再是自己了，弟兄姐妹，你不再是自己了。所以这样才能够啊，又跟他的儿子穿上内袍，一起来接受这个膏抹，一起接受洗礼和膏抹，这样就成为了一个祭司的职任。这个职任一定按什么来呢？永远的定力。看到第几节？看到第九节，永远的定力是什么呀？永远的规矩，永远的命令，这个命令不能改的，是上帝天上颁布下来的，说你要遵守这个，要永远到永远啊，这分别为圣。这个职任记住，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哪来的？是天上的神来亲自命任命你做这个地上的祭司啊！感谢神，现在很多的皇帝总统都说，哎呀，我是天子呵呵，那天子有没有这个从上头来的这种的命令呢？啊，这个就要值得怀疑了哈。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做了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首先是被上帝选出来带到会幕前，对不对？他三十岁的时候他降生道成肉身，三十岁之后，三十岁他就出来了，对不对？三十岁他离开家被牵出来，牵到那个约旦河边，是不是？然后就进入水里面，怎么样，把他给洗了，就受了洗了。谁帮他洗礼？
约翰。
施洗约翰代表谁？代表上帝，代表着上帝的膏抹啊，帮他看见着他受洗从水里上来，上来以后就突然天就开了，天上就传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我今日生你，对不对？哇，他从水里上来接受了这个洗礼之后，就穿上了这个上帝的什么公义的这个袍子了。他要做什么？大祭司的，他要做祭司了。他出来之后，然后圣灵就怎么样，他一上来圣灵就怎么样，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他就被圣灵充满了，哦，就膏抹了啊，就像那个膏油倒在他身上一样。你看这个次序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啊？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这个担当永远的职分，这就是上帝的膏抹。所以你看旧约已经有耶稣基督在这个大祭司都在他身上应验了啊，感谢神，我们也要这样嘛，对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是他的亚伦的孩子们嘛，对不对？亚伦有儿子，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成为这个耶稣的孩子，对不对？那我们就跟随着，我们就做祭司，对不对？我们也要同样要接受这个水礼，是不是？然后我们要接受圣灵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教会的牧者和同工，有没有洁净自己？哇，很多的教会我很奇怪的，他们去侍奉神竟然连洗礼都没有接受，他们就在教会里面做侍奉啊，行不行？我们说，很多人说没事啊，人家朋友们来到教会嘛，给他一点工作做嘛，但是这个教会就是会幕嘛，那这些来里面服侍的祭司要不要受洗呢？要不要洗礼？洗礼之后做什么？洗礼之后就要穿上基督的公义的袍子，就是我们全副武装，真理呀、聚会呀、这个圣经呀、真理的腰带呀、公义的头盔呀，哎呀，还有什么？还有福音的鞋呀、还有什么？还有盾牌呀、 你看到我们都要全副武装才能服侍神，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人没有洗礼就跑到教会来，就开始接受服侍，结果被撒旦打得很惨，也被上帝击杀，因为他不洁净嘛。所以弟兄姐妹要注意，第一个是洗礼，第二个是穿上主耶稣的圣袍，神的真道，是不是？然后就来到教会就服侍了，服侍之后我们就上帝就叫圣灵赐给我们，从头上浇灌下来，越服侍就越有能力，哇，那个膏油就浇在我们头上，一直流到脚上，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基督和神的祭司，是不是？效法基督。所以基督的工作毫无拦阻，他一出去传福音，很多人都悔改，为什么？因为他圣洁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传福音，很多人说，哎呀，你要做见证，你要去参加政治活动，你要去参加社会活动，这样做盐做光。我问你，你有没有穿上这个袍子？你有没有圣灵的恩膏？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在教会不服侍，跑到外面就是可以做正义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荣耀神，首先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在神的面前要委身，是不是？以真道来担当圣洁的服侍。好，这是第一个。好，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再来看啊，下面就是使祭司成圣有几种献祭呢？来看30节到44节，对不对？啊，30节到44节，哦，不是下面，下面的次 A 部分，次 A 部分30节到44节。我们看29到35节对应38到44节，看到吗？好了，那怎么办呢？首先啊，我们说有一个啊，你看那个也是紫色的字，对称的，对称的。然后有三个方面，第一，首先30到35节要以7天的洁净期，看到对称的7天，对不对？啊，那个上面那个经文说，承受圣职要7天，看到吧？啊，要穿7天，承受圣职要7天。为什么要7天？穿上这个圣袍之后，要啊亚伦和他的孩子们做祭司，要进入侍奉里面，要在里面穿圣服穿7天，不准脱下来，不准脱下来。啊，要这7天都吃什么？吃什么东西？他们在那里，就他们带来的那些羊，那些羊被献上之后，就要上献给上帝了，一部分留给自己吃，对不对？还有什么筐里的什么？筐里的饼，所以还要吃肉吃饼，外人不许吃，只有他们这些被洁净的人才可以吃，是不是？啊，因为这是献给神的赎罪祭，当天要全部的吃掉，吃不完的要怎么样？要烧掉，要烧掉，弟兄姐妹，要烧掉。所以我们是要吃干净，我们侍奉神7天里面每天吃的要定时定量，要吃的干干净净，表示我们完全这一周都要完全献给神，包括吃的东西都要献给神，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他现在吃喝都是为谁吃了？都是为神吃了。他在圣殿里面服侍为神吃。所以弟兄姐妹，我问问你，你们来教会服侍是为谁服侍？为主，对不对？那你们平常生活要为谁吃？要为主而吃。你每天吃饭要不要谢饭呢？你吃饭你都不谢饭祷告的，现在很多基督徒说我忘记谢饭了，你要好好悔改。为什么你忘记了？你7天嘛，你要在神面前要守住，要每天都要为他而吃嘛，对不对？吃不完的就要烧掉嘛，你不能说哎，留到明天再吃。神给你的每天的都定时定量的，对不对？啊，感谢神。所以我们受洗之后要领什么呢？要领主的圣餐，是不是？要不要？你受洗之后要不要来教会领圣餐？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有一个圣餐，一个月，甚至一个月一次。以前那个初期教会的时候是每个礼拜都有，甚至于每天都掰饼，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而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因为时代变了嘛，所以大家很忙嘛，所以就一个月第一个礼拜一次。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迁就，其实是不行的。以前是天天都要吃， OK， 这是吃主的圣餐，持守它，分别为圣，这个吃的东西都是为主而吃，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要活着的不再是你了，对不对？7天分别出来，然后7天之后呢，就有一个啊，那个我们7天之后就有一个主日崇拜，对不对？好了，对应的在38到43节，祭司被吩咐每天要做什么呢？每天要做什么？ 他不但要吃，我要做什么？
献上
一只一岁的羊羔，黄昏的时候献一只，早晨的时候献一只，表示一早一晚你都要献祭。请问弟兄姐妹，你们一早一晚有没有要祷告啊？好，我们早上起来也不跟神献祭，也不祷告，献祭就代表着我在神面前向神祷告叫献祭，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嘛，你要认同他嘛，你要跟神相交嘛，对不对？你还要不但要献这个祭物，你还要与他同献的有什么？细面的十分之一，就是表示你要献十分之一的奉献，十分之一。还有呢，四分之一的什么？那个四分之一新的油，又四分之一的酒。那油代表什么呢？弟兄姐妹，油就代表我们要赔偿嘛，就是我们要付出这个压榨的这个我们献上自己的灵嘛，对不对？你要压榨出你才能，那个才叫生命嘛，那个才叫灵命嘛。所以你要献上四分之一要给神，四分之一的酒就是相当于 3.6 公升的酒作为奠祭。奠祭 OK 弟兄姐妹，什么叫奠祭？表示我们的经历，我们生活的经历在我们身上。酒要怎么样才能出来？葡萄汁要怎么样变成酒？不但要压榨，还要什么？还要发酵，还要把你关起来，把你封起来，你在里面才能成为好酒，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奠祭很重要，表示我们生活的经历是要经过压榨的啊，是个素祭，这个就是粗俗的果子我们要献给神。我们有没有活出圣洁的生活？两个方面。所以呢，你看他们祭司要吩咐做什么？献一早一晚，还要奉献，还要奉献，这是献给神的，感谢神，神所悦纳的火祭。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献上这些东西的话，谁跟我们说话？来看看经文。哦，你看最后我们讲到是啊，四节就是讲到说，神就会跟你42节说要跟你怎么样
说话，
说话。我在会幕的门口，神必在那里与你相会，而且要在那里与你说话。我问弟兄姐妹，很多的基督徒都说，哇，神有没有对我说过话？
怎么对你说话？不对我说话。
很多时候，哎呀，牧师啊，你怎么会听见神的声音？你怎么我听不见？你是不是骗我？你是不是撒谎？我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说我们怎么听不见神说话？我们竟然听不见，我们也见不到神，为什么？我再次强调一点，弟兄姐妹，为什么神没有向你说话？还有是说你为什么看不见神？这个很重要嘛，你看嘛，为什么？一个，我们生命有没有祷告？我们有没有读经？我们早晚有没有祷告？我们喜不喜欢来到神的教会里面来服侍？我们喜不喜欢跟弟兄姐妹交往？还是说我跟那些基督徒交往了，简直是 boring 的，他们就是啊，就是读天书啊，天天去查经祷告，像个清教徒一样的啊，像个修士，好像是做什么做和尚一样的啊，不食人间烟火，不跟圣徒相交啊。我们这里讲的 fellowship， 什么叫 fellowship？fellowship 就是要跟随的一种关系。还有叫 worship， 我们叫做 Sunday worship， 对不对？什么叫 worship， 弟兄姐妹？ worship 那个前面那个 words 就是价值的意思，对不对？我们的关系是跟神有一个有价值的关系，可以亲身经历的关系。所以我们从来都不祷告，从来也不读圣经啊。等一下聚完会呢，我帮跑掉了，弟兄姐妹想见个你个面，你就跑走了，还没聚会完你就跑得一干二净啊，还没唱完诗你就跑掉了，然后我只喜欢听讲道，我不喜欢唱诗，哇，你就失去很多福分了。所以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我们为什么见不到神，就是我们没有花时间来认识神，没有花时间献上你的十分之一。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献上你的十分之一？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在哪里？你说没有啊，我现在没有收入啊，啊，不讲圣经没收入了，川普也有收入啊，对不对？川普也要奉献啊，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怎么样，你还是有十分之一的这样一个生活，是不是？你要一早一晚的献祭， OK， 所以再次告诉我们，这些世上的工作永远如果吸引了你，而神的话和神的服事永远摆在第二位，你就见不到神，你听不见神的话。 OK， 最重要的是关键是祭坛。我们看36到37节，我们读一下，来，36到37，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坛膏抹祭坛，使坛成圣，要洁净7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要成为圣。感谢主，祭坛很重要啊，我们要达到跟神的关系，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要穿上圣衣，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祭坛很重要啊。你要拿那只公牛来怎么样，因为他带了一只公牛，两只什么绵羊，还记得吗？啊，那只小公牛要为你顶罪，要被杀死在这个祭坛那里洁净，用他的血平息上帝的怒气，要为你遮盖你，要为你化解你跟神的这种的隔绝。这个公牛很重要啊，这个公牛的血可以洁净，并且要用油膏抹那个祭坛，这个祭坛要圣洁啊，弟兄姐妹，这是至圣之地啊，要7天啊，不但祭司要7天，这个祭坛也要7天。所以弟兄姐妹，当坏人来靠近这个祭坛的时候，他就会被击杀，当好人义人信神的人接触祭坛，就会分别为圣，得到赦免，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共活了33岁，30岁出来服侍主，3年分别为圣，对不对？无瑕无疵的那只小公牛 ，OK， 它是完美的，它代表一只小公牛，为了我们的罪啊，怎么样？杀掉它，对不对？献上了赎罪祭，用它的血来洁净这个十字架周围那些地方，十字架上面有它的血。凡仰望抓住十字架的人，都会怎么样？都会分别为圣。弟兄姐妹，我们是新约的祭司，要抓住什么？要抓住这一个公牛所献上的顺服的生命，我们就在那里跟主就成为完美的关系了，我们就可以遇见神了，我们就可以听得懂了，我们就来到教会服侍神了。所以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就很多人会归向神，来到祭坛面前，我们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要有宝血和圣灵同时的膏抹，我们才能在这十字架下面服侍主，服侍主。感谢神，这就是祭司啊，这个会幕和祭坛都要成圣，都要归给谁？归给神。感谢神啊，感谢神啊。那我们之后呢，就有3个祭，来看看3个祭是哪3个祭呢？这3个祭才能使我们真正的跟神恢复关系。这是仔细的，前面是讲到一个描述的，这里是仔细的讲3个祭。我们看三个祭啊，这个旧约会幕有3个主要的祭，只有这3个祭齐备了，我们才能跟神和好，我们才能跟人和好，我们才能跟基督建立一个啊真正他对我们说话的关系。好了，第一个祭是什么祭？弟兄姐妹，来看赎罪祭。看到第十节到14节，来，我们看看这个公牛，他因为亚伦带来的什么，有一只公牛，对不对？两只什么绵羊。先来看这个公牛，这个公牛被带来以后，亚伦和儿子要做什么？要按手在那个牛的头上，表示什么？表示我的罪归到他的头上。这只牛要为我怎么样？去死，去被杀掉。然后你杀掉它之后呢，那个公牛的血就要抹在哪里？抹在这个祭坛的四周，然后把血倒在坛的那里。这牛就是赎罪祭。这个祭很重要，代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被牵到十字架各个他山上，被钉在上面，那个血抹在了那个十字架的周围，就是他钉的时候有血在那个十字架上，然后他的血流到地上，整个的那个周围都怎么都是基督的血。这样的话，我们就献上了赎罪祭，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祭，这样的话就可以 啊，我们的罪就完全的，那只牛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为我们承担了。所以你信耶稣，一相信他，你说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心里相信神叫他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因为这个赎罪祭已经临到了你的身上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要来到主耶稣面前要祷告，因为你每天都犯罪，是不是？你这个赎罪祭是赎我们以前啊那个亚当的所犯的这样的罪，普遍的罪，就那个 sin 啊，这个罪除去了，但是你每天还要来到神的面前献祭，明白吗？你每天还要来。所以上面那个图片我告诉大家呢，就是一个赎罪祭啊的那个方式，有很多方式。如果你穷一点呢，你就献斑鸠或鸽子。如果你是祭司，祭司就要用公牛。如果是当官的用什么？当官的用公羊，明白吗？这是公牛。公牛是什么？祭司。祭司为什么要祭司要献公牛？因为祭司在上面的时候他很容易得罪谁？
神。
得罪神。他在那个会幕里服侍的时候，他经常可能有意无意就得罪谁？得罪神。他必须要献上这个什么赎罪祭，不然他进入会幕就会被神怎么样？杀杀杀，马上倒在地上，他的那个衣服进到那个里面的时候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他一得罪神啪就倒在地上就没声音了。所以说他们在他有时候祭司做的不好，他很容易得罪神，甚至于把百姓带到一种的罪恶里面去，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即使他讲圣经讲的不好，他把圣经讲歪了，他可以把人带到歪路上去。所以这个祭司要用公牛，百姓的官长要用公羊，普通老百姓穷人要用那个什么，要用鸽子和那个斑鸠。 OK， 所以三种的方式都可以，都是赎罪祭，都是赎罪祭。好，这是第一个，你有没有赎罪祭？弟兄姐妹，你现在有没有？你现在有没有得到赎罪祭？你有没有献赎罪祭？所以赎罪祭就是对神跟神什么和好，神不再惩罚你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祷告，主啊，我得罪了你，我求你赦免我，免得我使别人也走歪路，免得我绊倒人，要经常这样在上帝面前献上这样一个祭。 OK， 好，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燔祭。燔祭就是什么？要一只绵羊，公绵羊牵来，然后就耶，他是亚伦，他的儿子叫按手在那上面，对不对？按手，我上面是绿色的字，按手也是跟这个羊什么认同，这个羊要带你献上，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只羊的血要洒在周围，要把全羊都剁吧剁吧剁吧剁成筷子，前面是全部要烧掉，那个牛的那个灰要带到营外去，把它给烧毁掉。这个呢不一样，这个是全部剁吧剁吧剁吧剁吧献上给神，做一个全身的燔祭，表示什么？表示我一整个人都怎么样献给神，你没有罪了。那第二步就是要献上什么？我要服侍神。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怎么样，要把身体献上当做什么？
活祭。
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哎呀，你们如此侍奉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原来其实是这个意思哈，弟兄姐妹，你要把你所有的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要献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来成为祭司，成为祭司。基督已经献给神了，他为我们毫无保留的献给了自己。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神的旨意，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能够进入新生活，进入成圣的里面，就是因为不愿意献上他的某些部分，留一块手在外面。我们说进天堂了，一只脚跨进天堂，一个脚在地上，我们脚踏两只船，又爱世界又爱神，又当基督徒，又可以当什么那个宗教徒，又可以当那些什么社会的那些什么政治徒啊、经济徒，反正就不愿意那个脚就全部献给神。燔祭就是全部献上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成圣。好，第三个是平安祭。平安祭是什么？我们与谁和好呢？
神。
第十九到二十八节说要预备一只公羊羔，亚伦和他儿子们也要按手在那个平安祭上平安祭，然后就抹，要那个羊的那个血要抹在哪里我们来看看哈，来看看，你看 他那个就是要抹在他的耳朵上，你看上面那些部分说要抹在他的右耳垂、右拇指、右脚趾，就表示什么？表示他的以后的行为、说话、耳朵都被洁净了，他就跟神可以平安的沟通了，他就可以走路和走的怎么样圣洁了，他的手做事情就做的圣洁了。弟兄姐妹，这样就完完全全献给神。前面摩西讲到一个例子，在21章说，奴仆如果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就把就他的主人说来带他到法官面前，然后就定他说，哎，你要归给主人，所以我就把你带到门框的前面，就把他耳朵怎么样
钉了，
就在门框上钉在主人的门框上面，就表示那个耳朵永远要听谁的话了，
主人
的话了。弟兄姐妹啊，我们是仆人啊，以前我们是听世界的，现在我们的耳朵信主之后、受洗之后，要听谁的？要听神的，神的羊认得他的牧人，牧人的声音他知道，他听得见，所以我们多听神的话就可以来侍奉神，这叫做平安，对不对？啊，这个平安的血也要洒在祭坛四周，取点膏油和祭坛弹在，还要什么？第21节说，把那个血弹在哪里？血要配合膏油，不单单是血，要配合膏油，膏油和血一起弹，弹在哪里？弹在亚伦的衣服上面，让他们都全部身体和衣服都归给神了。你还要取这子油和肥尾巴，哎呀，那个腰子、右腿所有的东西都摇一摇。你看摇祭就是说我摇到神那里给他，我再摇回来给我，一个举祭往上举给谁？举上去归给谁？给神。再放下来给谁？给我，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个摇祭和举祭都代表什么祭？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我们愿意奉献给神，神就给我们什么？祝福。我们跟人之间还要分享哦，得到了这个就归给你自己，归给祭司，大家一起来吃，归给你吃，你跟家人分享。哦，这个叫平安祭，与神和好，与人分，与人分享。啊，摩西摇就归给摩西，啊，大祭司摇就归给大祭司，祭司摇就归给祭司，明白这个意思吗？哦，感谢神。平安祭是代表什么？与人和平相交，与神和平相通。感谢神，甘心献给神。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除了这个11奉献之外还要奉献？你来到教会做些什么呢？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你有没有跟他分享神的恩典？你有没有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带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你有没有读完圣经之后，哎呀，我很得着，我要跟你分享，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甘心乐意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越分享越什么？越多，神就赐给你越多。我们说啊，什么叫施比受更有
福？
有没有听这话？保罗说的，施比受更有福。我们不但十一奉献，还要更多的奉献给神。我们到教会里面服侍主、服侍人，爱神爱人，沙龙沙龙沙龙，哎呀，我们沙龙是这里平安那里平安，身体平安，出去平安啊，这个进来平安，朋友弟兄姐妹家人都平安，一切的富足祝福，身心灵才能智慧关系都沙龙。来对旁边的人说沙龙，平安平安。哦，感谢神，各方面得以成圣，三个祭物就在基督里面成就了。所以这祭司必须要手按在哪里？按在这三个祭物上面。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成就了三个祭。来，我们念一节经文，在应用在希伯来书10章5到10节最下面，图片最下面。来，我们一起念。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了我预备身体，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哎呀，感谢神，我讲的太紧了，我连录音都没录。哦， OK， 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啊，这个出埃及记的29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基督来到地上，把祭物和礼物、燔祭、赎罪祭、平安祭都成全了。他来到地上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达成了这三个祭，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按照这律法，现在是神不喜悦的。真正的喜悦的是谁？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完全。感谢神啊！这三个祭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啊，很清楚的，临到我们生活中，我们生活中要活出这三个祭，活出这三个祭物。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就是在最后的晚餐。啊，这个最后的晚餐呢，啊。好，我们打开这个40首。其实这最后的晚餐就是表明我们要常常的怎么样啊，常常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献祭的羔羊啊，献祭的羔羊。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打开第40首。
告诉我，那是他的身体，为了纪念，还是为我而生？那一夜，主的晚餐，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让我喝。流出是我罪的赦免，我心再归，我心不悔，我为我的罪难过羞愧，我为主的爱难过。
感谢天父，我们常常来到他面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像祭司一样的，我们一到圣餐，我们就在分享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就在拿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其实就像祭司一样的，我们在他面前就是得到这样祭司的职分。我们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到最后呢，我们会看见所有的这些，无论是燔祭啊、赎罪祭、燔祭、平安祭，还有这个祭司的这个礼仪是为了什么？无论祭司的洁净要就职礼仪，或者会幕的洁净，或者祭坛的洁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方法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祭，我们可以成圣。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成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到45到46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今天的中心，就是出埃及记29章的45到46节，我们请念一下。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感谢天父啊，这句话呢就带给我们一个成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目的是要认识谁，认识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并且认识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原来你们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地被领出来的，所以神要住在我们当中，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为什么要天天来到教会来崇拜呢？我们为什么要查经祷告呢？我们为什么要去读经呢？都是为了认识谁？认识耶和华是你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读圣经，我们不祷告，我们也不洁净自己，也不支取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也不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慢慢就不认识耶和华是谁。耶和华后来啊，耶稣基督新约的时候，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把父神向我们展现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使徒传扬一个基督，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来侍奉这位神。所以感谢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祭司的工作就是中保的工作。只有祭司分别为圣了，才能够真正把教会、把会众带到哪里？带到神面前来，才能天天告诉他，我们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是从埃及出来的。今天我们是世界都握在这个魔鬼的权下，所有人都是罪的奴仆。那我们要去做什么呢？我们要教导大家，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犯了罪，所以神怎么样，就对我们有愤怒。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就成为你里面的平安剂，你的平安就跟神相交。 Shalom， 平安。什么叫平安？很多人说我买平安保险，那平安保险能保你吗？你随时生命会失去，那个保险留下来的赔偿给谁呢？给你，你都离开这个世界了，跟你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你真正的平安是灵魂生命真正的永远的平安，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真平安。我可以加一个字叫真平安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好，是因为这个做祭司的要宣讲神的话，要去侍奉神。教会没有祭司，没有牧者，没有同工侍奉神，这就不成为一个祭坛，这就不能够去侍奉神。很多人说我不去教会，那你不去教会怎么服侍神呢？你不跟弟兄姐妹相交，你说我就在网，我当然今天没有办法，今天是因为疫情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彼此相交，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屏幕啊，我们透过弟兄姐妹啊，来 say 个 hello 啊怎么样啊，分享一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去教会就尽量去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什么
家？
家，真正的神的会幕，今天是设在我们信徒的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活石，每一个人都被成为祭司，放在里面来侍奉谁？来侍奉这位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神是啊，不能住在罪恶里的，神是要透过基督给我们穿上公义的袍子。我们每天要祷告，我们每天要来读神的话，我们不但要读，我们还要告诉家人，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去活出圣经，活出神的话，因为我们都需要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感谢神，既然神借着洗礼，耶稣基督洗礼和圣灵成为圣洁献给神，我们也要效法基督来到世上，进入人群，把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也同样被我们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成为祭司。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我们要献上燔祭啊，赎罪祭、平安祭，过圣洁的生活，爱神爱人，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成圣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感谢神，我们要来欢呼，我们要相信主，我们要把这公义的袍子穿到身上。有没有穿袍子？我们要背起基督的十字架，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在这里分别为圣，天天认识神，并且知道我是主耶稣救出来的，我是他从罪恶里救出来的。哦，让我们进入圣灵，进入到他的会幕，进入到属灵的圣殿，今天让我们的教会来做祭司，组织教会，让神住在我们当中。 感谢神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啊。我们是谁？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二段经文是启示录二十九章六节。以后我们要做什么呢？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将来这个世界不是人说了算，上帝叫耶稣要亲自来做世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统治我们一千年。我们在那里做什么？以后那个圣殿就会从天上降到地上，我们要在那个圣殿里面服侍谁？服侍父神和基督，我们做他的祭司。好，最后一个是永永远远的啊，那个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到三节来看，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感谢神，神的帐幕有一天，现在以前旧约是什么？会幕啊，所罗门是圣殿，到新约的时候什么事？是教会。有一天我们将要看到神的帐幕将要降在地上，主耶稣说：“我去，你们不要忧愁，我要在天上为你们预备什么？住的地方。等我预备好了，我就来接你们，与你们同住。”感谢神，我盼望有一天，这个是我们真正永恒的盼望。你要在地上做祭司，才能在天上去做祭司。你不做好地上的祭司，你怎么能做天上的祭司呢？对不对？这是地上是天上的影子嘛。 OK， 好，最后我挑战大家回去，大家思考，带回家去思考，反省一下，我怎样才能成为圣洁的尊贵的祭司呢？怎样才能成为？我们刚才讲了要水礼，对不对？要有膏油，还要献三个祭，看到吗？啊，主耶稣就是你那个完完全全的祭，你要靠着基督才能成为圣洁尊贵的祭司。第二点，你去思考基督耶稣是如何才能住在我们当中呢？怎么样神住在我们当中呢？对不对？他为什么住在你当中？就是你要认识神，你要知道自己是从罪恶里面被救出来的，所以才能让神住在你里面。感谢神。我们最后呢有一首诗歌哈，来鼓励弟兄姐妹一同来仰望将来的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193首新耶路撒冷。好，大家带这诗歌呢，就是要常常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成为祭司，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做你的永远的这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祭司。”
Oh, my God. 有失望，也不再有悲哀，没有孤独痛苦，一切都是走过去的。这是我的梦，这是我的爱，永永远远与你同走到完老。生命从不再见，现在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不知与他同往老，生命长不再见，家境一切比远美，不再忧伤，你一切都更新。
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主啊，你借着你的信息教导我们，主啊，我们是新约的祭司，我们要在旧约的这个祭司上看到你的美意，看到你要把旧约所有的律法会幕都在你的身上成就。主耶稣，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讲的信息，愿你牢刻在我们心里，愿意去侍奉你，愿意每天来亲近你，愿意准备好为以后我们要成为永远的祭司做好准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疫情中要来侍奉你，因为他们是洁净的，没有病毒，没有瘟疫可以来胜过他们，因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尊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愿你成就你的话在我们当中。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